原来养育孩子是一件这么蒙祝福的事情。
我真的非常感恩，是神在告诉我，究竟你以什么样的眼光来选择在这个世上的生活。
啊，神也用了那几年的时间训练我一个能力，就是我随时随处可以跟神说话。我会觉得我做全职妈妈了，那我理所应当，孩子就应该优秀的。
没有什么比为一个生命的付出更值得。
我们全职妈妈本人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
对，今天又到了我们贤妻良母俱乐部。
继续我们的爱你如何是好。
是的，爱你如何是好呢？
对呀，一个新生命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我们如何爱他才好呢？
对呀，我们上一次结束在这个新生命如果要来到你生活当中，你要怎样准备好自己去迎接他呢？
孟远是做了很多年的全职妈妈，在你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哈，那我呢是在我的孩子12岁的时候，青春期哈，就是最关键的时候，已经开始跟我对着干了哈。那个时候真是感谢神啊，我做了一个选择，做全职妈妈。那真是成为全职妈妈之后啊，这个路才刚刚开始哈。孟远哈，你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家里面照顾两个孩子走过了很多年，然后跟我们说说你做全职妈妈的酸甜苦辣。
哇，真的是有很多甜蜜的时候，但也有太多太多流泪的时候。
就是说说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真的坚持往前走的这个心路历程。
每一个人我想会经历不同。那我自己呢，是因为我选择自己带孩子，所以我选择是一个非常小的家庭，就是我的丈夫跟我，我们两个人带孩子，所以我要承担所有的养育孩子的体力付出我的时间。他们年幼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睡眠，我严重失调，就是对大人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因为我是全职在家嘛，就变成天然，我是那个天然方，就必须是企业的那个人。我觉得那段时间透支的挺严重的。当睡眠完全失调的时候，其实整个人的情绪也很容易有焦虑有不安。你就看到哭闹的小孩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会有那样手忙脚乱无所适从的时候。但是回忆那段路，如果你问我，我还是愿意再做一次。如果给我机会重新选择，我还是要做全职妈妈。而且要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在那个当下我很累的，可是后来因为现在两个孩子已经青春期了嘛，18岁和15岁了，就是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点依赖你的影子。照理说男孩子，青春期的男孩子，他们已经真的就是像那个小鹰长出了翅膀在高空去飞翔，不回家了。可是你会发现他回来那一刻还是跟你那么亲，脸上那个笑容和对妈妈那种宠溺的话语啊，现在宠爱我了，会拍一拍妈妈的头，然后抱一抱妈妈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小的时候给他的拥抱现在都被还回来了，
太温暖了这个画面。
所以虽然是有挺多，确实是累，我也要鼓励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个决定，可能你要有心理准备，它确实不是一个花香满径的路，上面会有非常多非常多你很疲惫的时候。有的，有无数个晚上我也哭到想要觉得说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也有的。
那个时候有没有动摇过说干脆我就回去，哎呀，继续我的工作，然后你赚的钱也可以请阿姨嘛，或者把家里的老人请过来，自己就可以不用那么疲惫啊。有没有这样的犹豫和动摇过？
有啊，因为我的妈妈爸爸他们那时候体力也挺好的，就是我只要打电话，他们就是跟我讲，我去帮你照顾孩子，你回去工作吧。就是这个，我是那种绝对不会 把我自己的苦跟家人说的人，
嗯，
他们也能想象出来，因为我们的父母他们也养育过孩子啊，所以他们就是希望可以来帮我嘛。
嗯，
所以其实我有这个选择，
嗯。
累的时候当然动摇过啊，
嗯，
可是我还是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时间给孩子，因为我想过，
嗯，
如果我那个时候放弃回去工作就像你上一次分享的，我认为我自己没办法把两个职分，就两个身份转换的那么好。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就是如果我去工作上的压力，我回来我还能把这颗心预备好吗？
嗯，嗯，嗯。
而且年幼的孩子，我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做了全职妈妈，所以我
嗯
相信祝福也在这个时候了。我就
嗯
多出了时间，我可以学习了。就是以前我很忙很忙，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看那些教养孩子的书呀。但是现在因为做了全职妈妈呢，也因为我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求助。当然有很多书籍我是可以去学。
嗯嗯嗯。
哇，我才发现啊，高学历的妈妈做全职妈妈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因为我们爱学习。
对呀，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对，而且也喜欢学，就愿
嗯，
意从书本上
嗯，
去涉猎不同的知识。我
嗯，
相信这个是受过教育的女子们一个很好的能力，很棒的能力，天然的我会去求助。
嗯，嗯，嗯。
所以呢，我也很开心，我在那个艰难的时候可以去读书，神就给了我很多属灵书籍读。然后我才发现，哇，原来养育孩子是一件这么蒙祝福的事情。
嗯，
虽然累，但是一路有神的相伴，就在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读了一本，哇，正是你需要的书。所以一路我就觉得，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养育孩子，是神在帮着我一起养育孩子。哇哦，当你感受到你最难最难的时候，有神跟你同在的时候，那份雀跃和满足啊，第二天你就高高兴兴又去忙了。这是个祝福，因为当
嗯，嗯，嗯。
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条路会遇见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是神喜悦的事情，那我就去做吧。但是开始以后才发现，原来每一天每一个夜晚都是那么不容易。但是祝福也与你相伴，这个是我很意外、很意外的收获。我想，如果我每一天都在忙着工作，然后又忙着做各种家务，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跟神独处了。就是我呼求求助的那个状态，一定不是那个状态。当我可以做全职妈妈的时候，可以专心好好的向神求助。
就是神的话语，每一天每一天都陪伴着你，都滋润着你。
对，
嗯，
但是我必须也讲一句实话，这是我内心当中是有压力的，体力是一部分，但
嗯，
是压力也是有的。我现在回想，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压力？有体力，有睡眠的原因，也有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很多否定。我分享这个是真的是希望每一个准备做全职妈妈，或者你已经做全职妈妈的姊妹呢，
嗯，嗯。
不要灰心气馁，因为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困境，其他人也有过。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多的埋怨是向着神的，就是在信仰路上面有神同在的那个满足。但是当我遇见了那么大的一个艰难的时候，那个已经是我做全职妈妈的第3年、第4年了。
嗯
我会觉得怎么这样的困境我就走不出来了呢？黑暗很大很大的，而且我跟神的那个亲密感好像在那个黑暗期中被破掉了。就生出了很多的埋怨，而这埋怨是向着神的，那真的就是困境中的困境啊！可是真的就是神从来没有把我撇下，就是那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就是我那段日子，在他眼中，这段黑暗的路，他许可我去走，他陪着我，可是我感受不到他的同在了。那一段黑暗的路也经历过5年。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明白哈，当我们做了全职妈妈之后啊，并不是说因为你做全职妈妈，所以你的孩子就比别人更优秀，哇，他一夜之间就会变得非常才艺超群呢。像我的孩子哈，我选择回家做全职妈妈之后，他在青春期，我们俩之间该有矛盾还有矛盾呢，他也不会因为我回到家里边专心我的心，专心转向他，他就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乖顺的一个孩子啊。甚至别人都会觉得，哎，你是全职妈妈，专门在家照顾孩子。你看孩子也不是说考试就每次考得很好哈。
你说的
对，
太对了，那个压力，内在压力压得我有一段时间喘不上气来啊，所以我一定要分享这一点给正在做全职妈妈的姊妹们，就是我那个时候走了一段很弯的弯路，我会觉得我做全职妈妈了，那我理所应当，孩子就应该优秀的。
你内心里自己对自己都有这么一个要求，
当然啊，我会有啊，我会觉得我因为所有的外面，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好朋友啊，都会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选择嘛。那加上我心里也觉得，确实啊，我如果做了全职妈妈，那全职妈妈的考试怎么来评判呢？是用什么来评判这个全职妈妈的做得好还是不好呢？那我心中从我自幼所做的教育，那就是孩子的才艺如何呀？孩子上学的成绩如何呀？这个不是一个评分标准吗？比如说我的家里是不是一尘不染呐？我做的饭是不是最好吃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铺天盖地的衡量标准，铺在我的眼前。当铺张了这么多的衡量标准的时候，我会一条一条暗自去比较啊，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这个也不行。就有一点崩盘了，
然后就自我否定，
对，就是那个深度的自我否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他离了我当年为什么要做全职妈妈的初心，直到后来圣灵为什么把我带出来，其实就是回到我的初心，我起初为什么要做全职妈妈？难道我真的是想要培养出来两个？像虎妈那样养出两个虎虎生风的虎子吗？我到底是要怎样看待我的孩子呢？特别是当我发现我的孩子可能他有一些发展就是滞后一点，因为真的每一个小孩都不一样，
确实，
他们有他们独特的地方。当我一定要关注到我的孩子的时候，拿别人家的孩子跟我家的孩子，天天我就在比这个事儿啊，这一比较。哇，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永远觉得隔壁家的孩子是最优秀的。
没错，这是我这一个全职妈妈走过的一大段弯路，好几年呀。就是这个压力在我自己身上，我的孩子也能感受到呀。我有焦虑在里头呀，有忧伤在里面，不再是那个喜乐平安的心了。好几年，这是一段弯路，因为。我们容易陷进去的。我相信，可能挺多全职妈妈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其实这也是个很害怕的一个结局，就是你倾全力，结果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还不如那个天天可以你去赚钱，然后把他送去双语学校、寄宿学校的孩子优秀。你天天带在身边的孩子，好像从学历上、从学问上、从学习外语的能力上，好像这些外在条件似乎在他们年幼的时候都比不过旁人的孩子呀，怎么办呢？
做了全职妈妈之后，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眼光，以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来养育孩子？那
对，
究竟我们是以神给我们的这个方式，给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来带领和引导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依旧是觉得你还是要去跟别人比才艺啊，拼你的分数啊，是吧？当然了，才艺跟分数也不是不需要了，也重要了哈。只是说，究竟我们是用什么眼光来培养我们的孩子？
是的，我那个时候就是神给我最大的一个回转，就是让我回到在他的眼光里看我自己，也回到他的眼光里看我的孩子，我才惊觉，我才发现，哇，原来我走偏了很远。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就是把我拉回到正路里面来。当我再次感受到他很爱我的时候，神跟我讲的第一句话，他就是常常跟神常常那时候跟我讲的就是。我爱你，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啊！我知道神爱我，因为就因为我是他的小孩，没有别的原因了，就是因为我是他所造的，是他所爱的， 完全跟我的外在条件没有关系。我是胖是瘦，是出色是不出色，是赚1万块还是赚零，都没有任何关系。只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他眼中的宝贝。每一次神都把我回到这个原点的时候，哇，我就知道我看我的孩子的眼光错了。
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妈妈，其实不仅仅只是全职妈妈，很多很多妈妈看孩子的眼光，其实我们都没有是从神的那个眼光来看。
是，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哈，我知道全职妈妈这条路本来就不太容易选择走上去，但走上去以后呢，就尽量在神的爱里面走得稳一点。我想需要学习的，这个不是靠着一股子血气走得稳的，那也需要同伴。
对，
我觉得神的祝福就是，在我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认识了一些同伴，我们彼此鼓励，会容易一些，还有我知道，对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是我的确多了一些时间可以跟神说话，神也用了那几年的时间训练了我一个能力，就是我随时随处可以跟神说话。这个也是一种操练，我相信是在我跟孩子相处中独特的一个时间，一个机会去操练。
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掌管我的生
还有，我就是希望，我也嘱咐全职妈妈们哈。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配偶是那么，关注我们、疼惜我们、体谅我们的。但是要知道，当我们成为全职妈妈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半压力也很大。所以我见过挺多的时候，就是全职妈妈本人压力很大，但是她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压力这么大，丈夫不来帮忙呢？但是。其实我们有所不知，当我们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我们的配偶啊，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很大的。所以男人在有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逃避。我们刚刚做的听听男儿心哈，他可能就会选择话更少，又或者他可能选择加班工作。他可能有很多选择。这个时候，全职妈妈可能越发的孤独，越发的寂寞和孤单。所以心理上面，你。最寂寞、最孤单的时候，向谁倾诉呢？真的就是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做全职妈妈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压力也是大家的。但是我要鼓励姊妹们，如果在做全职妈妈的时候，还有一个祝福，这个祝福是真的临到我了，所以我也希望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在做全职妈妈这个决定以后啊，我们从前的职业可能画句号了，但是要知道，我们开了一些新的路。就是当你停下了一件工作以后，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非常自我否定，是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我可以做什么。但是，哇，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被造的人啊，都有我们心里最想要、最渴望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在我们 大学毕业选择的时候没有办法选择，
嗯，
但我们进入职场之后也跟着这个职场不得不去一步一步往上走，
嗯，
但是如果你做了全职妈妈有这么三年五年啊，
嗯，
你面对着孩子，嗯，虽然有压力，可同样它是一个契机呀，
嗯，
你停下了一件事情，很有可能你可以利用这三年五年在养育幼儿的过程中，
嗯，
好好去求问神，也好好问问自己，我未来的日子最想做什么。可能哦，你真的有这么一段时间会发现，诶，我有了一个机会，
嗯，
在我的后面的余生做一件我最想做的事情，多了一次选择机会呢。
嗯，在上帝所带领我们的这个道路里面啊，每一次的我们的选择其实背后都有上帝的美意哈，只要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在往前走。那刚才孟远你也谈到哈，其实对于全职妈妈来讲，其实面临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压力啊，可能就是本来是两个人工作，然后家里边变成一个人工作之后，那先生的这个经济压力啊就会比较大，那家里边这个开销因为又多了孩子嘛，可能也会多了很多哈。我呢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我自己会对自己心中做一些调整，就比如说诶，今后我要想买什么衣服的时候哈，那我可能就会有一些选择，那我就会选择啊比较简单的家居服。神真的是在训练我啊，在操练一个品格，就是你要慢慢的知道啊节制。那后来就慢慢神训练我，你真的需要吗？
嗯，
那我觉得慢慢慢慢这样下来之后，我发现啊，其实神并没有缺少对我的供应。
在生活里面会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当我们做了最大的选择，决定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意味着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所有的选择都要重新调整。
对，我因为以前在职场很多年哈，那我做了全职妈妈之后呢，我也会跟我以前的同事在一起哈，我们也还会有交流。那当我跟他们后来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职位可能在不断的升迁，那他们的薪水也在增加哈，我呢就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哈。那一开始就是你会有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你身边的环境因为还在不断的变化，而你自己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可能你要承受很多，是跟这个世界的那种快速的繁荣似乎是有一点不太一致哈，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也很感恩，依旧是神的道和神的话语在帮助我稳定，我真的非常感恩，是神他的路啊在告诉我究竟你以什么样的眼光来选择在这个世上的生活。
是的，而且我们养育小孩子，嗯，看着是他们的生命在成长，
嗯，
殊不知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安静下来陪伴一个生命成长，你看着他从你怀胎十月低声啼哭，嗯，一天一天长大，你亲眼经历他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你一定会赞叹，嗯，哇，创造生命的这一位神太奇妙了，生命本身是很丰富的，而且我深深相信啊，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全职妈妈本人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
真的，今天啊，节目到了最后，我也非常非常想跟听众朋友们再分享一点啊，就是我的孩子从12岁哈到现在，他已经快要22岁了哈，
嗯，
差不多将近十年过去了，那我真的回头看我十年前做的那个决定啊，
嗯，
我真的如果说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的话，我依旧会做同样的选择，
嗯，
因为我真的知道神的祝福就在我的孩子，在我们这个家就满满的倾倒下来，没有什么比为一个生命的付出更值得。
是啊，而且他还不是别人呢，啊，世界上独一无二喊妈妈呀，啊，值得，真的值得，为了这一份独一无二，嗯，
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系列节目哈的时候，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嗯，爱你如何是好。我记得在节目的第一期我们说，嗯，这个好字是谁眼中的好，这真的是最重要的，嗯，那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因着认识我们的神，嗯，能够有智慧，能够明白什么是好。
真的是，而且我最后就是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就是要小心呢，你虽然是一个很愿意孩子优秀的母亲，但是你不可以把你的眼光盯在他的优秀上，
嗯，
如果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 一个更温柔、更体谅他们、更懂事的妈妈。那我想他们也会是成为那一个温柔、善良、懂事的孩子。所以这其实是关乎我们自己的成长。
是的，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贤妻良母们，我们都是行走在我们阿爸天父的心意里面。
好，也越来越美丽，越来越丰富的生活。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爱你如何是好就到这儿了，欢迎您下次继续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爱你如何是好。
好，我们下次见。
称颂你生命，称颂你生命，以你名称为奇妙，配得至高赞美。跨越时代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